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这成了一个商业导向的内容。
奥运会上演世俗文化大杂烩。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开放麦，当当当当，开放麦又来喽！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哎，你看我好开心啊！我们其实饭桌开放麦才做了两集一期的节目。
我知道海兰为什么这么开心，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开放麦这个问题上，是我们今年新做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么我们在年夜饭里提出这个构想以后，其实我们开始的第一次实践是失败了的。
是的，老实说是失败的。
对，录了一下午，后来觉得把它整合不起来。
对对对。
感谢神，我觉得他总是在带领我们。
是的，
他总是给我们，我们也没有气馁。这个，但是神也确实给我们开辟了其他的道路。找到一条原来我们自以为可以通的一条路径。既然原来那个我们自以为可以通的路径是走不下去，那我们就
换一种。
哎，我们换赛道了。
现在很流行赛道哈。我们
也不知道跟谁比赛。
对，我们这赛道是个啥？
这是卷的一个
特点。
对，这是卷的环境下人们才出来的东西。
对对，
你说你平常干个啥，你都跟比赛似的，对吧？
啊，是的，是的，人家说嘛，出生就要赢在起跑线上，吓人。
对，
其实真正应该赢在这个终点上，怎么会是起跑呢？
对，
好，我们再解释一下我们的开放麦。我们的开放麦呢，现在的形式是两种。第一种呢，是把我和阳光呢想到的话题，但是没有办法做下去，可能有各种原因吧。我们开了个头，或者是只准备了一点。点点呢，我们把这些有点像布头一样的拿出来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如果他们有什么反馈，有什么想法呢，可以给我们来信。然后我们在后续的开放麦里面，我们会把听众们的来信呢分享给听众朋友。
对，其实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反馈。
对，
而且也比较完整的表达了他的意思。我们在或者说以后的节目中，我们会把一些观点带进来。那你写信给我们，你就知道我是在回答你的问题。
是的，是的，对，这是第一个嘛。我们说我们有两个内容，
对，
这是第一个哈，就是听众朋友们的参与。那第二个内容呢，就是我和阳光呢就分享一个叫，哎，我们以前给他起了个名叫啥来着？
叫饭桌文摘。
饭桌文摘，我们整合过来了。
这就是我们失败的那个路径。
对，就是我们是借着开放这两个字啊，就是让基督徒有更开放的视野，有更开放的格局，有更开放的看到。
对，
我们不仅仅是看自己的语言范围内的，或者我们的民族，或者我们的文化这个语境里面的基督徒的看法，我们更加看国度，就基督的身体教会，普世教会有哪些事情发生了最前沿的，或者是在争执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就拿出来分享。当然不是我和阳光自创的，我们俩没那本事。
我们是从可以说是权威的一些基督教的刊物里面，
对，
去找一些我们认为非常安全的内容给大家分享。
当然，
我们都来自中国大陆，我们知道我们目前在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你们眼下的光景
是的。
我们忍受一些压力，我们低头看圣经，我们抬头祷告，然后我们仰望星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和我和 Helen 也是想给大家一些其他方面的资讯。
对，
这个资讯呢，可能是神学研究的前沿，也可能是与基督信仰有关的政治事件。因为你在中国呢，你的信仰和你所处的周围的环境，它有一个人为割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
公共环境吧，
因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它是和你的信仰价值观，它是有一定的沟壑的。而在西方呢，这些东西可以拿出来自由的讨论。
对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在这里呢，给大家 分享一些这方面的内容，
嗯嗯，
它很可能是学术性质的啊，
嗯，对，更多的其实是一些信息的收集和分享，
它不是政治立场，更不是一个争论，对，
对，
嗯，
好，那我们为什么说今天是开放麦的第二期呢？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两集了，
对
啊，其实我们今天呢要录的是承接上面两集的内容，因为没做完，
对，
我们上一次录的是福音联盟刊登的一篇文章，叫2024年神学大事件的回顾，
是的，
我觉得挺好，一下就
列了十条
啊，一下就涵盖整个2024年了。所以我们的开放麦的头一炮就是从这个2024年的神学大事件开始的。
我们选这个选题呢，就是符合我们对这个节目的设计初衷。
哎，
为什么呢？第一，我们是从其他的期刊拿一些国际视野的一个东西来分享给大家。第二个呢，它也是在讲述的目前啊，在这个最前沿的神学界，或者是在基督徒的世界里，大家关注的事情以及信仰对这个社会的影响。
对的，对的。当然，我们的视角，或者说我们选择这个文章，它本身的视角还是从它个体的。
那当然，
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学者，也是一个福音联盟机构的副总裁和总编辑，他的视角写出来
的。是
的，
他受他的民族的、国别的，包括他的文化的影响，所以是他从他的角度来看，但他的视野应该还是蛮开阔的，因为他原来面对的就是全球的基督徒，
是的，
这个福音联盟的网站你会发现它有很多语言的版本啊，它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对的，我们就不介绍太多了，因为我们在第一次的开放麦里面已经很详细的介绍了，
对，
那我们就承接上一次我们讲的2024年十大神学大事件的回顾，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五个大事件，就排名第五的大事件。
对，
嗯，
那么排名第五的大事件呢，标题是神学院在生源整体下滑中寻求突围。
嗯，
那Helen，你从这个命题中，我觉得最少我们得到两个信息。
嗯，
第一就是整体下滑，
我觉得第一个是神学院，
对对对，
第一个
是神学院生源的整体下滑，
对对，神学院生源的整体下 滑
，
意思就是说收不到学生了
啊。那么在神学院生源的整体下滑中寻求突围呢，是说神学院在面临生源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做出的一些调整。
对，我们来分享一下。
对，
他是这样写到的，说人口下降的影响，再加上迁徙一代对基督教认同感的降低，长期困扰着神学教育工作者。过去十年中，种族和性取向相关的争议进一步冲击了那些依赖校友推荐招收新生的大型福音派院校。那有一个院校叫戈顿康威尔神学院，通过变卖房地产所得重新投入校园教育。那三一福音神学院呢，院长也辞职了，校方重申了与播道会的合作关系。面对财务困境，富乐神学院似乎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开始重新审视其在性问题上的传统立场。该院教授克里斯托弗·海斯与他的父亲，也是杜克大学神学院退休教授查理斯·海斯，合著了一本书，暗示上帝改变了他的观点。与此同时，那些坚持历史正统信仰的美南浸信会下属神学院，却依然保持着招生增长的态势。
啊，就是这个小段哈，它包含的信息还是蛮多的。
对的。
第一呢，就是咱俩说的，神学院都面临招生困难。
嗯，
那么他这次把招生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呢，放在呢，就是因为基督教，尤其是福音派基督教呢，在这个性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持有固有观点呢，让社会饱受社会的攻击。
对，
那么尤其是年轻一代呢，他们会觉得太老派，或者是和他们所受的那些自由的教育，那些诱惑，觉得差异太大，所以说呢，他们不选择再进入神学院进行学习，那么招不到生，神学院自然就五米下锅了。
对，
那么他写了就是寻求突围，我觉得这个词用的还是蛮准的哈。他们怎么寻求突围呢？能想到的就是出卖一部分校产。
是的，是的，
因为他们神学院的位置啊，一般都比较好。
嗯嗯，
校园里头也特别漂亮，因为它有历史嘛。
对，一般都是100多年的。
对，
我
看这个戈顿康威尔神学院呢，他基本上就是把自己原来的校园出售，然后呢 再重新的买来简单的这个物业，
嗯，
继续的进行校园教育哈。
嗯，
那么也有人呢就选择了和其他教会的这种合作、
嗯、对。但他这里呢，他你看到没有，他特别突出了一个叫富勒的神学院哈、
嗯、
叫富勒神学院。
对。
他选择了一个不同的道路。那我呢也去查了一下、
嗯、
这个富勒神学院呢他选择什么道路，就是他现在开始其实刚才你说的很好啊，就是神学院之所以现在声援下滑、
嗯、
就是跟这个神学院在LGBT 运动当中持保守主义立场、
嗯、
或者持基督教观念有关、
嗯、对，
因为我们不接受那么觉醒主义、啊、觉醒进步主义的这种思潮，
这就是思潮和基督教信仰的分野。
对的，
在这个分野中基督教信仰就被打压了。
嗯，但是就重点是这个富勒神学院，
嗯，
他现在是高举，
他换赛道，
他换赛，对对，你这句话很好，换赛道。他现在呢，允许接受持 LGBT Plus 还叫、
嗯、
有个加号、
嗯、
LGBT Plus 的这样的观点的神学生入学了。
是的，
以前是非常严格的。
如果我开个玩笑的话，他就是说、
嗯、
啊，那我以前做错了，那我现在改了，
嗯，
你们来吧。我真的不知道他会获得更多的学生呢。那会获得怎样更多的学生呢？
嗯，
那他是不是也会失去一部分真正求问神的道的学生呢？
嗯，
这都不好说了。
对，
这成了一个商业导向的内容。但愿这一对父子写的这本书啊，不是为了一个生源的问题。如果把它放在一个真的神学讨论中，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我看了他们的这篇文章，
嗯，
这个父亲呢、啊，杜克大学的这位教授啊，就是因为他是父子合著的嘛、
嗯。对对。
这个海斯呢，以前他是写过一本书的，很有名的，就叫做《新约的道德愿景》。
哦。
在所有的人在坚持和反对一起争论的时候，这本书是被拿来作为一个保守方的论据的，
就是基督教伦理上面的一个论据。
是的，
嗯，
是的。现在呢，海斯呢又跟他的儿子合著的这本书呢，反而是要迎接，就张开怀抱去拥抱 LGBT and Plus、
嗯、
对,
对, 对, 对
吧。那么好多人认为啊，说是不是那他之前解经的那些立场变了呢？
嗯，
反而没变。
哦，
但是是什么变了呢？
嗯，
是他在这个新书里阐述，他认为上帝改变了心意，以延展他爱的范围。
哦，
然后他不停地论述，你看神在这个旧约的过程中一次次的改变心意、
嗯、
啊，神后悔造人在地上、
嗯、
神觉得不会再用洪水惩罚人、
嗯、
怎样怎样的、嗯、他是以此为，
换句话说就是他现在的书描写的是上帝是越来越适应今天这个时代了。
嗯，我觉得这篇文章里有一句话是我是完全赞同的。
嗯，
因为这篇文章是反对这本书的嘛，就是作为基督教福音联盟，他说呢，他说我的结论与他们的大相径庭，就是当然和这爷俩的是不一样的，对吧？
嗯。
但是在一点上我们达成共识，说这个问题绝非神学上的小事，不能简单的以否定同性行为就万事大吉。这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神的本质，以及我们该如何辨别他的旨意。
嗯，
那么福音联盟的这个作者，就是写这篇文章的这个作者，他不同意对方的所有观点，但他认为确实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深入的进行一个讨论，
嗯，
进行一个辩论，就是你说出来这个悖论，你说神改变心意这个悖论是否站得住，这个我肯定是不同意的，对吧？
但是至少富勒神学院之所以换赛道，就是因为这本书嘛，
对，
就是至少是他改变赛道的一个因素。
一个神学院哈、啊、出一本神学著作很正常了、
嗯、
你即使是有一些和主流不同的声音也很正常了，关键是这个人的身份。
嗯，
他以前是这个阵营的旗手，
嗯，
他的这个改变是一个标志性的改变、
嗯、
你如果再争论起来，拿起他的这本书作为论据的时候，他们会说哦，他现在的想法已经变了、
嗯、对，
对吧？
对、嗯、今天我们再可以拓宽一点说哈、
嗯、
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信息，就是说神学院声援整体下滑、
嗯、
其实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还有更耸人听闻的一些标题哈、
嗯、
我觉得那个标题很好，就是北美，主要是美国啊、
嗯、
美国的神学院的关闭潮 就是是形成了一个潮流的，确实非常多的福音派的也好，自由神学派的也好，很多神学院这个叫做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
嗯，
另外一方面呢，也反映出来今天的教会对神学教育的不重视，好像这个帽子有点大，或者这样子讲，
这个帽子一点都不大。
我是怕人家拍桌儿，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帽子有点大，但是这个背后确实是反映出来了对神学教育的不重视。我看有一篇文章就是这样讲的，就是很多教会，美国的大型教会好像就认为现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不需要去透过神学学习，你就可以去牧会，你也可以去解经讲道，因为你传递的信息你不见得一定要分宗分派，或者是持守到某一个非常狭窄的立场上，你只要讲神的爱，你只要讲上帝的怜悯、慈爱就行了。
对，
所以这个背后有一个就是反制的风潮在里面，也带来神学院关闭的风潮，肯定有其中这个因素。
在我们的迷思三人组里面，我们专门对神学院做了一期的迷思，那里面列举了就目前神学院的这种困境啊。
对，
但是呢，确实就像刚才Helen说的哈。因为我最近也面临一些实际的和神学院的一些交道和操作，我周围的基督徒，我认为都是相对成熟的基督徒，而且很保守，很爱神的基督徒，他们对神学院的反应你知道是什么吗？他们有各种各样爱我的声音来提出来对神学院的一个质疑。首先有人会说你读圣经就够了，你最多去个圣经学院学一学就可以了，你何苦再去神学院呢？第二个会有人说你看张三从神学院出来成什么样了，李四从神学院出来成什么样了，我们很担心你从神学院出来会成什么样。那王五还会说我认为你现在的灵命还没有达到一个水准，你现在去那儿，你出来以后你可能会真的四不像。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正在偏离正统的神学教导。你刚才说的这种现象，还有我说的这种现象呢，可能和自由神学对当今教会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人们偏向于个人的感受在这个信仰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人们偏向于个人的感受对一些经典的已经经过先贤们无数次讨论的一些神学观点的挑战，好像什么都可以说，这个正统的不见得就是对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在，就是说把怀疑主义把相对主义都从自然科学搬到神学界来，这是挺可怕的一个现象。
对，你说的很好啊，其实你想追踪溯源或者追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呢，其实在我们下面的分享里面也会提到的。
是，
所以我们往下走。
好，
我们来到2024年神学大事的回顾的第四点，就是大事儿越来越大了，事情越来越大了，
事情越来越精彩。
我们看第四是什么，就是巴黎圣母院重开前夕，奥运会上演世俗文化大杂烩。
其实这里头有一个时间问题哈。在他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巴黎圣母院还没有重开。其实在我们做这篇文章的时候，巴黎圣母院已经重新开启了。
对啊，他写的是2024年。
对。但是奥运会在巴黎上演这个世俗文化大杂烩的时候，巴黎圣母院还没有重开。
是的。来，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讲。在当今支离破碎的社交媒体时代，能引发广泛关注的事件并不多，但巴黎奥运会做到了这一点，而且一口气贡献了两个热门话题。一个是阿尔及利亚拳手伊玛内·赫利夫在女子比赛中一路碾压对手夺金，却让所有人都感到困惑不已。第二个，开幕式上对《最后的晚餐》的戏剧模仿更是引发了无数热议和争辩，这被视为西方文化衰落的最新表现。他们能够否定过去，却无法为未来描绘愿景。不过这种嘲讽至少表明法国人依然关心宗教，并未完全遗忘其基督教传统。毕竟如果一个民族对宗教真的漠不关心，甚至遗忘了过去，就不会在巴黎圣母院险些被大火永远摧毁后，在区区5年内不惜代价重建了这座举世闻名的大教堂。
关于伊玛内·郝利夫在这个奥运会比赛中，他是男性选手，他选择了 改变自己的性别，
嗯，
把另外一个女拳击手打得满地找牙的这个，
对对对，
这个事件哈，
嗯，
我们已经在之前的奥运奥运会的节目中，
嗯，
跟大家聊
过
了，
嗯，
包括最后晚餐的那个非常恶心的那个表现哈，
嗯，对，
我们也聊过了。对于巴黎这样的一个城市哈，
嗯，
走在革命的最潮头的城市哈，自从17世纪以后哈，他们在所有的激进的事上都选择了站在最潮头，
对，他们没缺席过，
对，他遭受这些东西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对，
啊，典型的大城，
嗯，哎，但是我在这儿弄一个花边新闻，
嗯，
就是补充一点，就是在我们做节目之前，好像就昨天吧，好像美国的川普总统呢，他已经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就是让女性运动员参加女性运动的比赛，男性运动员
跨性别，
对，不允许跨性别的了。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
虽然这个命令签署在美国，
嗯，
但是美国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是的，是的，
我相信应该是能够产生一个导向性的影响。
嗯，
巴黎圣母院呢，确实是一个摆满了文化瑰宝的地方。
我没去过，
我去参观巴黎圣母院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主
哦。
但是
那你看的是啥？
看的就是文物啊，
啊，
看的就是彩色玻璃啊，看的就是建筑啊，
啊，
因为巴黎圣母院它是建在一个核心岛上，所以整个给我的感受，那个就像是一个特别容易摔碎的宝贝
啊，很脆弱吗？
对，因为它到处都是木质的结构，
嗯，
它里面充满了各种木雕壁画，然后彩色玻璃，所以当我听说它着了大火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所有的东西都会付之一炬了，
嗯嗯，
但是感谢神，总算是在这个巴黎，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不堪，
嗯，
但是还是不缺乏能工巧匠和艺术家的，
嗯，
对，所以说在那个莱茵河边，它本来就是一个艺术家聚集的地方，那么他们在这个五年之内呢，就把它抢修了，
嗯，
现在它已经重新开放了哈，
嗯，
在重新开放之后，哎，这个消息和刚才海伦说到的消息还有点暗合，
啊，
他刚才说川普总统在昨天宣布了跨性别的运动员不能参加比赛哈，
是我们录节目的昨天。
对，前不久啊，就在巴黎圣母院重开的时候，
嗯，
当时的候选总统川普也去参加了，
被邀请了哈，
对，
嗯，
重新开馆仪式，
是的，是的，
川普一定是2024年基督教界的一件大事，
是的，躲不开的，
我们把它留到后面去谈，
嗯，也是这个文章也不会躲开的，
对，对，他躲不开的，嗯，
对。好，那我们就来到了2024年神学大事件的第三，
嗯，
越来越近了啊，
嗯，离大奖越来越近，
越来越大了。这个第三揭示的是卡斯报告揭露跨性别治疗真相。哎，这个我还真不是特别明了哈，我得给大家读一读，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掰扯掰扯。
对，
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我问啊，这个我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啊，
对
啊，我问一位文化评论家，为什么由希拉里·卡斯在英国主导的史上规模最大的跨性别健康领域调查在美国几乎没有引起关注？答案很简单，因为在拜登政府的支持下，美国的医院和医生通过这些所谓的治疗大赚特赚，尽管这些治疗实际上并未见效。本月美国最高法院开始审理针对田纳西州禁止对未成年人施行某些手术禁令的挑战，将于六月做出裁决。随着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性别转换的危险，并开始逃离那些隐瞒这些不可逆转手术的公立学校管理者和教师，预计相关诉讼案会持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教会领袖可以通过研究和教导神学人类学来提供帮助。他这里面很多的词可能我们都比较陌生哦，比如说什么是希拉里·卡斯调查，比如说拜登、
这个、
拜登政府支持什么，
对，
对吧？什么是美国跨性别案？
嗯，对，当我们涉及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啊，
嗯，
以我们的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啊，基督徒的这样一个背景，
嗯，
首先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哎呀，太糟糕了，
嗯，
对吧？
嗯，
然后你问他怎么糟糕，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这里面到底他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往往呢是觉得 他很糟糕，但是不知道他怎样的糟糕。那么当我们表现出来对这样的事情完全的反对的时候，而我们又不明就里的时候呢，孩子们往往看到我们对面的那些人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他们有着博士的头衔，他们在说跨性别如何如何，人的性别自主选择如何如何，孩子们自然会觉得那些人才是有知识的
啊，权威嘛。
而这些基督徒呢，他们是反制的，所以为什么我就觉得福音联盟会把这个报告放在第三的位置上啊，说明它是一个对基督徒有非常大产生非常大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报告。因为这个报告它不是从道德，也不是从法律，更不是从宗教的角度，而是从医学的角度回击了那些穿白大褂的白左们在这个事情上对基督徒的攻击。那么至于说为什么这个调查在美国几乎没有引起关注呢？确实这个拜登也好，以及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政府也好，美国确实在这方面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妥协。我们知道加拿大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法令，就说这个小孩如果在14岁以前他选择自己的性别，如果家长不同意，家长干涉的话，家长可能会失去对这个孩子监护的权利，政府会把他收走，这也就让所有的家长都恐慌，海伦，其实不光你我恐慌，
是
马斯克都难逃这种迫害，
对，
他就因为他的孩子要选择性别，他才警觉起来，他才意识到这个东西有多么大的危害，
对的。
那么在这种
觉醒运动，
对，我们就觉得现在的争论为什么这么难呢？经常是你是在信仰层面，他是在科学层面，那个人在伦理层面，这个人又在法律层面，所以大家最后打得一团糟。但是这个报告呢，它是从科学层面来做了一个调查，注意啊，它不是说我要反对你如何如何，它只是做了一个调查。那么在它这个调查里呢，它对广为流传的四种说法呢做出了驳斥。就是说当时这个支持未成年人做性别选择的这个说法，它有四个论点，这四个论点在这份报告中呢都被一一驳斥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不一定有时间展开说。
哎呀，这听得我就想继续听下去啊！可是我不得不对阳光说，时间不够了。那我们其实可以留一个悬念啊。
对，
因为关于这件事情，我们作为中国文化背景的，我们好像觉得离我们好远呢，
对，
跟我们没关系。但是这确实是在西方基督教界和世俗在公共空间中争论、辩论和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之一。
你说的非常对。
之一啊，我说的是。对。
你说的非常对。当刚开始看到这个命题的时候，因为大家也能听出来，我们并不是每一个命题，就是这十个事件，我们并不是平均在每个事件上都花同样的这个篇幅和大家介绍的。当时看到第三个这个报告的时候，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草草介绍一下就好了。这好像离我们很远，好像不是我们特别熟悉的领域哈，
对呀。
但后来我就想啊，我们这个节目不就是要把我们平常不熟悉的、
对
不接触的，但是和我们又息息相关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吗？
对的。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稍微的还用了一点精力来看了一下这个海斯的报告，我们也不见得有能力看海斯的报告啊，只是说去看了一下针对海斯报告的福音联盟做的一个综述啊。那么我们在下一集里和大家好好的来分析一下这个报告，好吧？
好的，那深度饭桌派我们就周周见咯，下次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